用的。那这个时候呢，约瑟呢就不知道便雅悯会不会继续引起他的弟兄们的记恨，那所以说就施了一个计策，什么呢？就让家丁把那个银杯啊放在了便雅悯的那个行李里边，以至于后来呢，从便雅悯的身上呢就把它搜出来了。哇，搜出来以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很大一件事情了，是吧？后来呢，就那些他的兄弟们这个时候呢，但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不再像原来一样丢下他的弟兄不管，只顾自己的性命，是吧？把他弟兄丢下去，然后自己带着粮食回去，是吧？没有，他没有这么做。他们这个时候做了一件呢，就是说是很好很好的一件事情的，就是怎么样？他们这十个弟兄仍然和便雅悯一起，就是把那些粮食呀、一同就返回到约瑟的面前。好，这是上一章里边呢，就是我们看到那犹大呢，就是把一切的理由呢、陈明呢，就给约瑟告诉他说啊，今天呢就是那，因为呢就是说他没有呢，就是在约瑟面前呢做任何的辩解，是吧？他只是说神已经查出我们的罪来了，我们已经没话可说了，我们所有的人都愿意什么做你的奴仆了。但是呢，约瑟说不行，他说什么了？约瑟仍然坚持什么？他说你们可以照样回去，是吧？这个杯从谁的身上搜出来，谁做我的奴仆啊？这个是那个这个约瑟坚持哈，对那个犹大说，但是犹大呢陈明一些理由，他说呢，因为这个童子对我的父亲呢太重要了，不如这样，你把童子，然后呢就是跟他这些弟兄呢就回去见我的父亲，那我愿意愿意担当就是这个童子就是说一切的罪过，在你面前就做你的仆人。好，但是呢你发现没有，当犹大呀就是把这句话陈明了以后，约瑟怎么说呀？约瑟马上就怎么样？约瑟马上就吩咐呀，就是因为当时呢就是他们在带回来的时候是那些家丁还在他的面前，对吧？是吧？还有很多的就是那种埃及人呢、那些家丁呢、奴仆啊在他面前。好，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约瑟呢就突然吩咐一下说什么人呢都要立我出去啊，立我出去以后，这个时候呢约瑟呢就对他们弟兄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我是约瑟。好了，那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先停一下啊。我们那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约瑟在他的这些弟兄们的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或者就是约瑟给他弟兄们就是心目中呢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这个时候的那个约瑟什么样？敬畏他。还有呢？有你想一想啊，这个时候呢，你想想啊，他们呢？你看这个时候他们是因为呢，就是做了一件就是有愧于约瑟的事情，才被他的家丁们把他带回来，是吧？带回来以后呢，这个时候突然一下子，约瑟怎么说？所有的人，那些人呢，就是所有的外人呢，都退出去。退出去以后，哇！你想想，这个时候他的这些弟兄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突然一下子，
吓死了，
肯定是吓死了。因为呢，后边马上就说了什么？他的弟兄们在他面前呢，都惊恐。那为什么他的弟兄们这个时候在约瑟的面前要惊恐啊？
因为惊慌
啊！为什么要惊慌啊？
因为他们做了坏事
啊！他们做了坏事，没有啊！他们真的没有做啊！我跟你讲，
他们把约瑟不是卖了吗？这个他们
不是那但是今天的他们不，最后他还没有认出来，那是约瑟嘛？啊，他这时候说了，好了，那我们先暂且不说，那就说是那抛开这来说呢，我们来看一看到目前为止。那约瑟虽然说告诉他我是约瑟的，但是吧，约瑟没有告诉他我接下来要怎么样，是不是？是不是？
对啊，他们
这样惊慌。OK， 那你这样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因为确实是他们
做了
一件就是曾经呢就是太伤害约瑟的一件事情了，是吧？他们这件因为这件事情惊慌呢是很正常的。
对。
但是呢，就是说在还有没有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们再从这里再回一下，我们从。就是他们第一次到埃及地去那个敌粮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来看这一连串里边，约瑟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
们
要匍匐下拜的，是有权柄的，
至高无上的。
至高无上，那这个是这个敬畏，是因为敬畏他什么？他是掌管就是全埃及地的粮食，他是埃及地里边除了法老以外最有权柄的一个人，是吧？那他这是敬畏他的权柄。OK， 这个也很有道理。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啊？为什么那惊慌啊？惊慌，我相信呢，好多事情加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让他能够惊恐嘛。
他不是和神同在吗？
不，他现在
他的兄弟们啊，这时候是讲他的兄弟们。
他兄弟们已经
约瑟是以善来那个用宽恕的心来以善报恶了。
以善报恶。
约瑟、
啊、
对呀、啊，他们就觉得无地自容了呀。
啊，无地自容不一定要惊恐的啊，不用那样惊慌的。无地自容只是羞愧啊，我们可以讲羞愧。
他们可能还是怕神、
啊，
因为他们已经和神已经有过交通了，
怕神
会惩罚他们。
他们想起了过去的那个梦，
梦他已经败了。
他们已经败了，
已经败过了
。对，他们确实是，那从一开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开始败，是吧？然后呢，你看这一次把他们带回来的时候，他们一起有。匍匐在约瑟的面前啊，那我们现在再回来一下啊，我们再看看约瑟这个时候在他哥哥们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印象。那你发现没有，第一次当他们第一次啊，就是从那个迦南地到埃及地来提粮的时候，约瑟看到他们的时候对是怎么对他们讲的啊？约瑟第一次见他的哥哥们说什么东西啊？说他们什么东西啊？啊，说他们什么？说你们是奸细，是吧、
嗯？
为什么是奸细啊？你们这些人呢、啊，就是要到我这个埃及地来，要窥探我这个地，是吧？你们是奸细。好，然后呢，就怎么样，把他们就下在监里面下了三天了。你想想啊，无缘无故的，是吧？你看我们的一帮弟兄啊，从老远的地方跑来，我们带着什么？带着我们的金银钱财，为目的就是什么呢？到你埃及地来买一些粮食。哇，突然一下子你看你这个人呢很不讲理的，你看那其他的那些人来买粮食啊，给你钱了，然后呢你就把粮食给他们了，然后就让他们走了。为什么就单独的，你看我们这一帮弟兄来了，你突然一下子就莫名其妙的指证我们，说我们是什么？说我们是奸细，说我们来窥探这个地方的，说我们不是来买粮食的，还把我们家里边的一切情况怎么样打探的一清二楚，是吧？还问我父亲怎么样，还问我们家里面还有谁，是吧？哇，突然一下子很奇怪。所以说约瑟这事，而且呢突然一下子又怎么样，非要认定我们是奸细，要把我们下在监牢里面下了三天，最后还怎么样，还把我们的那个弟兄啊西缅呢就在面前呢五花大绑的捆到那里啊，把他放，就是非要把他压在迦南地里边。哇，你想想这个时候约瑟在他们心目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好像就觉得好像约瑟第一个什么呀，很不讲道理，是不是？老呢就是什么呀，好像就是约瑟呀老想在他的这些弟兄们身上呢要挑刺儿一样，是吧？以至于呢，你看没有，第二次就是当他们呢回去把便雅悯又带到约瑟面前的时候，约瑟对那些家丁们说什么？他说哎呀，他说这些弟兄来了，这些人来了，是吧？我中午我要宴席啊，是吧？要款待他们。当他这么说了以后，那家宰把他们就领到了约瑟的家里边。当他们把他们领到约瑟的家里边的时候，他的这些哥哥们，他这些弟弟们怎么议论约瑟的？还记得吗？上星期讲那句话专门提到这一点了。
他们战战兢兢。
他们就是当那个家丁呢，就是家丁把他们领到约瑟的家里以后，然后他们怎么议论呢？啊？他们说约瑟什么呀？他说这个人呢、啊，什么呀？是要专门来挑我们的错的，是不是？挑我们错的目的是什么呀？啊？挑我们错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再翻到那个43章啊，43章我们看看我们那个18节，43章18节他说什么？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好了，他说什么？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换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 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夺我们为奴仆，是吧？强取我们为奴仆，强夺我们的驴。你发现没有？这个时候的约瑟什么，在他的心目中就是什么呀？就是要找他们的错，找他们错，找完错以后怎么样？目的怎么样？要让他们呢
做奴仆，
做奴仆，做完奴仆以后呀，还要抢到他们的这些啊驴呀、啊，这些钱财。那、啊、所以说呢，你发现没有？当那个就是说无缘无故的，就是从便雅悯身上收出这个银杯以后，他们更加害怕了，是吧？更加的坚定了怎么样？约瑟在他们的心目中的形象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就是要挑他们的刺，是吧？要找他们的错缝，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怎么样把他们留下来，要霸占他们的驴，要霸占他们的银财，对不对？好了，那所以说呢，当那个45章一开始的时候，你想想，突然一声约瑟说：“所有的人都离开我去。”哇，这个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心里面会怎么样？哇，马上来！虽然说约瑟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说出我是约瑟的时候啊，他们这个时候心里面马上就害怕了。为什么？你想一想啊，这个人呢、啊、一直在挑我们的错，突然一下子你看看，哇，让这些人都走开了，都走开以后，唯有一个结果是什么东西啊？就可能要下手啊，要残害我们了。下手来残害我们怎么样？你看看残害我们的时候呢，连就不要让这些外人知道了，会不会啊？你想想会不会这样？害不害怕呀、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跟你讲，当人呢，一旦呢他心里边有愧呀、啊，是吧？他心里边呢，一旦呢做了很多，就是你看伤害别人，就是的时候呢，你发现没有？他呢就会害怕了。任何一个风吹草动呢，他就会惊慌的。我们中国不有一句那个俗话，他说什么？我们说不做亏心事怎么样？不怕亏敲门啊，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只要不做亏心的事情的时候，不管什么事情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可以很坦然的去面对，对吧？但是呢，你发现没有？你做的坏事越多的时候，任何一个风吹草动，你怎么样？
胆战心，
你就会胆战心惊了，你就生怕。
不怕死自己。
最怕的就是什么呀？怕什么东西啊？怕，哎呦，这个报应呢就来到了。啊，你看约瑟突然一下说什么？他对左右的人呢吩咐一声说什么？人都要离开我出去。哇，这是怕不怕？
怕。
怕吧，怕吧。然后又说什么？我是约瑟。
吓死！
怎么样？
吓死！
啊，
更吓死！
怎么样？
怕下
怕地。哎呦，这个真的更怕了。为什么要更怕呀？
嗯，错犯。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一想啊，这个时候从约瑟17岁迈，这个时候呢，就是约瑟已经多少岁了？差不多39岁了，是吧？因为你从后面来说什么？你看啊，约瑟是30岁做宰相，对吧？做宰相以后呢，就有7年的丰年，对吧？7年丰年以后，紧跟着有7年的灾年。那约瑟接下来他说什么呢？他说现在已经有了2年的灾年了，对吧？也就是说约瑟这个时候呢差不多是39岁了。好，约瑟是多少岁被卖呢？
17岁
被卖，对吧？那么这个时候17岁到39岁，约瑟已经被卖了有22年了。
对，
好了，你想想这22年当中呢，他的哥哥们呢，在他哥哥们的心目中呢，已经呢，虽然说他们知道被卖了，对吧？但是呢，这个时候约瑟在他们心目中就跟死掉了是没有区别了，对吧？突然一下子，你想想，他们一直又害怕又敬畏的这一个埃及的宰相啊，突然一声对他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好吗？”哎呦，那因为他还没有说后边呢，是吧？他突然一下子什么？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好吗？好了，那到这里的时候，你想想那。圣经在什么描述他怎么样？他们有惊慌。你想想他们惊慌，我们可以想象这时候他们会惊慌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第一个反应会怎么样？哇，他是约瑟。第一个反应你会怎么样？啊，那你是那个谁？你是西缅。
啊，我是西缅。
你会怎么样？
啊，我就哑口无言了，我魂都没了。
魂都没了。
啊，我趴地。
那个你是利未，你会怎么样？那个 Jennifer。
我觉得他这个惊慌在这里啊，就是一种震惊，就是这个既有震惊又有愧对
啊，
又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应该百感交集。
百感交集。
对，那么他还在， 我觉得真的这个金黄是很难说的，就是
说你看啊，因为这个时候约瑟只是向他们亮明身份，我是约瑟，只是误了他们一生，我的父亲还好吗？因为这时候雅各没有跟他们来，对吗？你想想，突然一下这个时候，他们这个时候他们知不知道约瑟接下来要干什么？
不知道。
知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他们知不知道约瑟接下来要怎么样对他们？不知道是吧？好，你是约瑟的哥哥们，你这时候你会，你的第一反应你会想到这个约瑟要怎么样对我们呢？怎么会对我们？兄弟们，你说啊，你曾经呢，你把约瑟给他卖掉了。这时候突然一下子，我给你出来，约瑟又冒出来了，然后都给你讲，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不在？啊，约瑟当然可能那口气应该是挺温柔的，是吧？因为之前记载他是情不自禁，但是呢，尽管他这么的温柔的话，你想想，如果说你是出卖约瑟的那一位的话，你会怎么样？
那肯定后悔莫及
了。后悔。你这时候你首先想了，如果说约瑟在这要对你的话，他会怎么样对你啊？
就怕他就是说也是
报复，会不会想到他会报复啊？
那曾经对约瑟的行为，那个约瑟来报应
啊？对了，所以说你发现没有，他们这时候惊慌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呢，他们在约瑟在到目前为止，他们心目中呢，一直是要找他们的差错。是吧？一直就是说是好像要，就是你发现没？就是好像对他们挺严厉的一样，对吧？然后你想想，一个这么的一个人，突然一下子，哇！这个时候，原来这个人为什么他会这么待我啊？是因为什么？原来他是约瑟，哇！你想想，约瑟，我们曾经把他卖了，哇！曾经我们对不起他，你想想做了那么多，那么伤害他的事情，哇！就像今天这个约瑟突然一下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哇！我会怎么样？很害怕是吧？首先呢，第一反应呢就会怎么样？约瑟这个时候要报应我，然后约瑟这个时候有可能是怎么样？他要杀我，有可能会不会？
对，会，
绝对会的，是不是？
对。
那从人的反应来讲啊，
死定了，
绝对第一反应就是死定了。从他们就是当时他们跟那个边亚敏呢，就是被押回去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心呢都已经认定要死定了，是不是？但这个时候突然一下子，哇，原来这个人在亮明他身份的时候说我是约瑟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真正的会不会第一反应马上就开始死定了，是不是？这个时候的约瑟他又有权又有势，然后什么又有财，他这个时候随便怎么样对他们，他们简直是一点反抗都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才可以表现出来的，那就是惊慌，对吧？好了，但是呢，你发现没有，那这个就是我们人呐，包括今天也是一样。我跟你讲，那假设啊，那我现在我再来个假设，假设今天突然一下子，主要是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或者某种场合里边，然后呢，就是有一个人你根本都不认识他，或者某种环境的时候，突然就跟你讲我是耶稣，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
肯定不是了
啊，肯定不是啊。对了，哎，我跟你讲，他这个反应是很正常的，那肯定不是。那这个时候他们有可能，他们会不会有一个反应？会不会相信呢？会不会相信呢？第一反应呢？会相信。那但是呢，我跟你讲，他们有可能呢，他们这个时候相信呢，也是半信半疑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太震惊了，是吧？那我刚才我说了，就是说啊，那啊，我再回到将来，真的有一天，主耶稣是不是应许了有一天会再回来啊？
嗯。
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是吧？他要驾着那天上的云是吧？然后呢，降临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时候，当主耶稣向你宣告我是耶稣回来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你？
我死了。
你会死了，哎呀，为什么会死了？
应该没得生。
态度很好。
高妹。
杨姐妹，你呢？如果说哇，真的，我假设今天主耶稣一下子突然一下从天，因为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什么？
太早。
是没有人知道的，是不是？突然天上有大声响，然后呢，驾着云彩，然后从天降临的时候。你要见到耶稣，耶稣是耶稣，你明确，最后你很确认他就是耶稣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一开始肯定是很惊慌，没有想到这么快。
然后呢？
然后就会就是不
无比的喜乐。
对，
然后无比的喜乐，嗨了。
没有，我不会
啊，
我是肯定求啊，求啊，求他赦免我。
怎么会？我怎么样？
那主耶稣现在降在还在半空的时候，
对，我
向你显现了。
不不不，一块人我们。
这
半空嘛，对吧？
啊，
不要急，我不像他们一样，我
你不怕是吧？
怕不怕？
哎，你不怕？胆你怕不怕？
怕呀。
怕。为什么会怕？会。
高兴都来不及。
高兴。
对
呀。
我也说无比的高兴。
那你发现没有？那不同的人呢，对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反应是不一样的，是吧？怕不怕？
绝对怕。
我肯定怕，我因为还没得罪，我这个肯定怕。
啊、
我首先我有传出这种先他赦免我的罪，
高兴都怕极了。
蒋丁，你怕不怕？蒋丁，
很恐怖。
蒋丁，你会什么样反应？主要是突然下来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圣经里说的很清楚，耶稣是先到半空，
啊、
这个到半空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到半空，不在这里。
对了，对了
啊。
他不是怕
这里
来说，
对对
对，我是耶稣，他不怕，
对对对，对对对，
唯一的就是说，你见到他面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啊？
他的光会照亮你，
好了，
就是你这一生，
对，
我想
，OK， 好了，
我到底有没有听他的话？
对对对，收回，还是
这是。
我，谢谢蒋丁兄的补充，我跟你讲啊，那 OK， 现在这样，在半空了，你们都被提到半空，在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对对对，
你会怎么样？被接上去了，
那这个时候有点惊慌了。
已经被提到半空，在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审判了，审判了。
你会怎么样？这个时候，
我匍匐在地求他，
高兴的，
高兴。这个时候就高兴了。
对对对，
我肯定是。
但是会不会怕呀？啊，
怕的，怕。
会不会觉得太突然了？
所以没有什么怕。
就是又惊又喜，这个就好好可以可以可以概括了。
对，但是得救的，
对，
肯定的，
对，
啊，
但是那一刹那，我不是，我们现在就讲了，我们因为我们今天回到今天这一刹那，突然间的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什么东西？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好吗？
你看你
之前你绝对，你绝对你对他这个人呢，你绝对那首先呢，你绝对没有想到这个人是约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一下跟你讲，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好吗？你会怎么样？
怕，肯定。
你会怎么样？
肯定。
啊，怕不怕？
首先想的就是我的罪。Okay,
我们那个这样，我们看一节圣经啊。
我肯定不怕，我喜乐死了，上天。
你喜乐哈？
对，不是，我是说我自己，我得胜了，我肯定很喜乐，我上天堂了嘛，我上天国了嘛，都开心。但是这个我没得胜，我还有好多罪呢，肯定上下哀哭泣死去了呀，这苦死了。
如果是位高的话，你会。很怕，因为位高嘛，因为我不位高，所以我上省去了，我蛮高兴的，跟那个北京人一点
不
同。
这个提问的这个假设的这个就是条件，哎，条件不明确，
不是很懂，
不懂的。
好了，那总之呢，我跟你讲，将来有一天，我跟你讲，当主耶稣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啊，我跟你讲，每个人呢，在主耶稣的面前呢，反应是绝对不一样。绝大部分人呢，我相信了什么呢？当主耶稣显现我们显现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是也是会惊慌的。为什么会惊慌啊？为什么会惊慌啊？就是因为你还记得吗？有十个童女，
去
五个呢是预备好了，五个呢还没有预备好。啊，当我们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呢，主耶稣突然一下子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惊慌了，是不是？那当然，但你想，你如果你的我们的一生呢，在就是说，在主耶稣面前预备的很好很好的时候呢，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你呢会很欢喜的。为什么？你会很欢喜的去迎接他，对不对？那今天呢，就是呢，当约瑟突然一下子，就是当他的这些啊哥哥们还有便雅悯呢，突然一下，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约瑟接下来要怎么样对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呢？就开始惊慌了。那这些，但是呢，就说我们来看一看，其实约瑟是一个真正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约瑟，这个就跟神一样啊，你发现没有？有时候啊，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你读旧约的时候呢，你发现没有？神给我们的印象啊，
很残酷的，
不是很好的，是不是？是不是？
毁了
神呐！我们如果只看旧约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印象绝对是不好的。为什么？ 你想一想啊，
我看就也看
我们人都会这么理解啊，那个神呢、啊、你看啊，亚当夏娃就犯了个罪，你就怎么样，就吃了个果子嘛，是吧，你就怎么样把他从那个园子里面给他
赶
出
去
了
天，
赶出去以后呢，你想想那个到挪亚的那个时代的时候，你看看神呢多残忍了，是吧 ？OK， 他们在地上是犯罪，犯罪以后你神呢会怎么样？你既然呢，你就怎么样？你就用洪水啊，就把所有的人呢都给他弄死了，而且一切的生物啊，你看对不对？当那个什么啊，阿摩拉索达玛是吧犯罪，然后神呢会怎么样？要降火呀，你看把整个城里面的人呢、啊、都烧死了。你看到后来的时候，那个以色列人呢、啊、稍微有一点不听话，你就会怎么样，神呢就会怎么样，哎呀，不是让他们就是受苦呀，就是兴起那些外邦人啊来压榨他们，就是怎么样，你看那个造个金牛犊啊，你就搞一场瘟疫，然后杀死一天死了好几万，你想想是不是。那你看没，我们人呢、啊、你看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你发现没有，神呢、啊、就是如果只是看这一方面的时候，神呢、啊、就是在人的心目中呢好像是特别怎么样，特别就是残忍，而且呢残酷，而且怎么样不留情面，是吧，这个呢就我跟你讲，这个呢就跟那个就是约瑟呀、啊、留给他的哥哥们呢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因为这个是什么呀，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约瑟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肠。那今天我们知道啊，今天我们绝对是相信神是充满着慈爱的，是吧，神是温柔的，神是信实的，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我们今天认识神了，对吗，但是呢就是说他们在没有认识约瑟之前呢，你发现没有，约瑟啊，
没有，我感觉是神是看在耶稣的宝血上是温柔的，但神对罪永远是愤怒的，对犯罪永远不好。
我问你，还是因为全旧约的话，他们全都是让
因为是没有人来给他，
但是呢，
威严这个词，对
对
呀、
啊，
威
严
是
威严的，
谁有错
就可以
活的，
不可以
罚的，penalty 所以他们金黄是应该的
啊。但是呢，我跟你讲。但是你从那个那你看那个大卫的诗篇里面，那大卫诗篇里面没有很多也是说神是什么呀，是充满慈爱的吧，是不是，神是信实的吧，是吧，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他们能够认识到，说明就是说只有当你认识到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就是说是向他发出赞美，向他发出感叹，对吧，当你就是说你不认识神的时候呢，你觉得这个神呢就是很恐惧的，
恐惧，
是不是，这个神呢就是什么呢，有仇必报的，
对 对，
是不是，那
对
不对，
对，因为呢他们的这个神学观是怎样的
啊，
不像我们一样的，当然是对的，你是对的
啊，那所以说呢，那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再来回忆回忆，从我们通过就是说我们最近读约瑟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约瑟他是一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啊，约瑟是不是真的就是像他们弟兄的心目当中想象的那么残忍，
不是，
对吧，那么无情，会不会啊，
不是
啊，不会啊，那我们今天我们再看到第四十五章，四十五章呢就是说啊、第二节啊，那就是说约瑟呢就对那些人呢吩咐让他们出去的时候，他说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约瑟就放声大哭。好了，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约瑟哭了几次，
三次
啊，
第三次
了，是吧，好了，约瑟第一次哭的时候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哭的，还有没有印象，建立还有没有啊，
就躲起来
不是躲起来哭了，那时候是什么情况下哭的，
不是
看见他
们我给大家提一个醒啊，那一次呢就是说约瑟不无缘无故的啊把他们就下在监里边下了三天，然后出来以后呢、他的弟兄们怎么的就开始讨论了、讨论什么东西啊，
不必听见他们说我那个弄了这个艺人， 反正就是说把他这个弟兄卖了，
兄弟身上有罪了，是吧？然后呢，这个什么
就
是当他们弟兄们呢怎么样认识到自己身上有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约瑟都怎么样
哭，
就哭了，你发现没有？那这个时候的约瑟，那这里边记载约瑟第一次哭，第一次哭什么情况下哭呀？就是约瑟他的哥哥们呢认识到自己有罪了啊，有罪的时候呢，约瑟就情不自禁的就到屋里边呢就哭了一场。那第二次呢，第二次呢怎么样，就是他们把便雅悯呢就是带到约瑟面前的时候，约瑟因为什么呀，因为
地
爱地之情发动了，然后呢就找到这个一个地方呢，然后呢又痛哭了一次。然后第三次呢就是今天了，你看今天这一个事呢就是什么，就是在他的弟兄们面前呢就放声痛哭，以至于怎么样，整个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呢都听到了，
这声音很小。
这个呢，那我们现在再来，我们再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啊，约瑟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要放声痛哭，他这个痛哭啊是代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哎呀，
悲喜交加啊，
至少他是欣喜，这个哭的里边是欣喜的多，
欣喜的多，然后呢
悲的几乎没什么，欣喜的多，感觉弟兄他的弟兄们都还是认识到自己的罪。
好了，那我稍微再那个再一点啊，那你想一想啊，那我们之前讲到，就是约瑟今天之所以能够和他的弟兄们就是说能够相认了，是吧？他这时候那接下来他就要原谅他们了，对不对？
嗯。
OK， 那在这个之前的话，你想想，就是说他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原谅他们了？是因为是约瑟就是为做了就是对他们弟兄们呢就做了一些试探了，是吧？
嗯。
做了一些试探呢，而且呢，他的这些弟兄们怎么样也胜过了？
应该是试炼。
啊。
试炼。
OK。原来应该用试炼哈 ，OK， 那啊，试验好了啊，试验好不好？我们用试验，你那谢谢提醒，那我们这个词要用很好啊。试探是从魔鬼来的，记住啊，试探是从魔鬼来的，试炼和试验是从神来的。
马字旁，
马字
旁，实验的验，
好了，
检验的验，
对，
试
验。没问题，因为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来的，不是韩什么就上给我。
但是那个是义人审判的时代不一样。
他是灵前里面你们所受的试探，不会
有
人
的试探。
人
那个是
可以。
好了。很好，我跟你讲，以后我们争取要用词准确啊。
对，
好吧，争取啊用词准确一点啊。OK， 那之前你想想啊，就是当约瑟就是把这些试炼加在他的哥哥们的身上的时候，如果说你是约瑟，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嗯，我感觉。
你会怎么样？
嗯。
那我们先从第一次开始。
我是哥哥还是我是？
你想想啊，第一次呢，就是说那约瑟呢就故意啊，那我们来看看啊，那我们看四十三章的第四十四节，他说什么？约瑟把就是便雅悯面前的，就是把他们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好了，你想想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那这肯定是对他的哥哥们是一个。试验好了，好吧，肯定是一个试验，对吧 ？OK， 那你想想呢？当约瑟把这个试验，你想想要试验他的哥哥们的时候，这个时候约瑟心情会怎么样？紧不紧张？我问你。
紧张，就怕他们试验不通过哎。
对了，我跟你讲，很紧张了，是不是？
哎。
你想想，如果说他的哥哥们再一次的失败，仍然是就是二十多年前出卖他时候的那样的哥哥的话，你想想约瑟他会不会他
完全
怎么样？太失望了，我跟你讲，坦白的讲，是不是？你想想，那这个时候，你想他的这帮哥哥们呢，真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呀，就仍然是没有办法让他去原谅他们，是不是？他们仍然是活在他们的罪恶当中了，
对，
是不是？你想想他紧不紧张啊？
紧张。
哎呦，太紧张了。好了，你想想，好，这个时候你发现没？哦呦，他的哥哥们怎么样？这个时候胜过了这个试验了，是不是？然后呢，就也没有妒忌他的，没有妒忌他们的弟弟便雅悯。
嗯。
哟，约瑟
心里很开心，
心里很安慰了，是不是？
对，对，
哎呦，哇，终于舒口了一口气。但是呢，他还要给他们一个更大的试验，是吧？在后边，然后呢，就怎么样，要看一看他们到底会怎么样真正的对待便雅悯。然后呢，就做了，就做了一个后边的一个那个试验。哇，这个试验更大了，是不是？如果说你想想啊，当就是约瑟把这个试验就说是放在便雅悯的身上，要试验他的哥哥们的时候，这个时候约瑟会不会紧张？我跟你讲，
一样紧张。
会不会啊？那个很紧张的，我跟你讲，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一次的试验，如果说你想想啊，成功了就成功了，他就会出现今天的痛哭。
对，
对不 对？如果要是失败的话，怎么样？
就没有了。
失败的话呀，我跟你讲啊，你想想，他的心呢、啊，仍然是伤心的。
对。
是吧？这时候的伤心里面呢，带着怎么样？啊，带着绝望。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帮的哥哥们呢，真是呀，没得救了，真是没有办法得着就是他的原谅了，是吧？就跟今天也是这样。你看今天啊，今天呢，就是说我们到处传福音了，是不是？今天神呢，是不是已经把救恩呢都赐给了所有的人了？是不是？神把救恩是不是赐给所有的人了？是吧？神把救恩赐给所有人的时候，你想想，只有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让人心里边让神呢、啊、心里边欢喜，让神心里边感到欣慰？
谦卑的人，认罪的人，
就是什么呀？就是相当于什么东西？你看，就是相当于是那些，你看约瑟第一次痛哭的时候，就什么呀？他的哥哥们呢，认识到自己身上
有
罪，
是吧？
才会痛哭。那同样的，就是我们今天呢，就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让神心里边，首先让神心里边感到欣慰啊？就是说什么能够认识到我这个人呢、啊、是一个罪人。那我这个人虽然他这个时候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但是我能够认识到我这个人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呢，神呢、啊，你已经呢，其实已经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打动了神的心了，是不是？对吧？那但是呢，到后来呢，你发现没有？当约瑟他的哥哥们呢？当约瑟他的哥哥们呢，你看胜过了，哇，那么大的一个试炼，是吧？他们不愿意放弃他的这个最小的弟弟便雅悯，仍然愿意怎么样，就是说是为了他的和他的这个弟弟啊怎么样一同受苦，是吧？要做奴仆，我们愿意一同做你的奴仆，是吧？甚至犹大都愿意做出来什么东西，求你把他们都放回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家中还有一个老父亲，我们老父亲的这个命呢，是和我们这个小兄弟的命呢是一体的。我求你怎么样，把他们放回去，让我本人来代替他们在这里做你的奴仆。你想想这个时候的约瑟他的心呢，哎呦，算是怎么样，算是彻底的放下来了，会不会啊？是吧？真的就是彻彻底底的放下来了。然后呢，一松下来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就情不自禁的怎么样，就要让所有人都离开。然后这个时候情不自禁的要怎么样，要让他的弟兄们能够认出他来，是吧？如果说约瑟不向他们表明身份，如约瑟不向他们说以下的这些话的时候呢，他的哥哥们和便雅悯呢是永远不可能认识到约瑟的，是不是？不能够真正的认识约瑟是谁的，是不是？那所以说你看没有，今天呢，哇，当你想想，就是说同样的，今天呢主耶稣也是一样，你看没有？那首先呢，我们是认识到我们是一个罪人，然后呢，当这个救恩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神是这么的爱我，就是为我们差派一个救主，而我也愿意哇把我的罪就是交托给耶稣，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你想想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神会怎么样？哎呦，神的心呢、啊、绝对会很满足，很满足的，是不是？那你想想嘛，神差他的儿子来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怎么样？就是为了拯救你这些罪人。但是今天我这个罪人呢，你这个罪人愿意悔改，愿意接受神所安排的这一切的时候，神呢、啊，哎呦，真是我跟你讲是欢喜快乐。尽管我们这个人呢，仍然可能是还是败坏的，是吧？还是没有办法，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达到神希望对我们的那个目标。但是这个时候的第一步呀，神的心呢，已经就开始融化了。 你就开始感动了。神都已经怎么样，都已经把你原来所有的罪啊都完完全全的赦免了。那神呢，这个时候呢，我跟你讲呢，就是最最开心最喜乐的时候了，是吧？因为呢，我跟你讲，一个罪人呢愿意悔改归向神呢，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是吧？因为什么，神在争夺想办法得到我们这个人的同时啊，魔鬼啊更想把你这个人呢留着拿在他的手中，是吧？所以说你看，你这个时候，当你哇，当我们愿意就是悔改就是归向耶稣的时候，哇，这个时候的神呢，是吧？你看主耶稣曾经在地上讲，他说什么，他说当地上有一个人悔改的时候，这天上都会怎么样，哎呦，天上都要欢喜快乐的。好，你想想，何况今天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约瑟和他的哥哥们相认的时候，那他的哥哥们不仅第一不仅认识到他们是一个罪人，对吧？而且呢，他的哥哥们还真，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真真心心的愿意悔改的，是不是？如果说他们没有一个悔改的心的话，他们不可能做出那样一个，就是说是愿意为弟兄舍命，做不出来的，是不是？你看没有，当他们这时候真正悔改的时候，这个时候约瑟的目的呢已经达到了。当约瑟的目的们已经达到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都不用在他们面前再掩饰什么了，是吧？不用了。我跟你讲，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放心，那时候主耶稣啊绝对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呢、啊、真正完完全全从里到外完完全全的认识到什么呀，耶稣是谁，完完全全要看到什么呀，耶稣他的慈爱，他的荣耀，他的丰富，也完完全全可以看到一些。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不会再像第一次来的什么呀，把他的整个所有的一切丰富收藏在他的人那里边了，对吧？你发现没？主耶稣他到地上来的时候，什么？他怎么降卑为人嘛，是吧？他将他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能力、一切的丰盛什么呀，都隐藏起来了。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呀会向所有认识他的人，什么完完全全的要显现出来。那今天呢，那约瑟呢，这个时候呢，他呢就开始呢就向他的这些弟兄们啊就开始显现了啊。那个我们再回到这个第45章，好了，那第三节呢，什么，约瑟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惊慌以后呢，那第四节呢，约瑟呢就慢慢的就开始让他们认识他呢怎么样就更多一点。他怎么让他认识他？约瑟对他弟兄们说什么，请你们进前来啊，记得啊，第一他说什么，请你们进前来，他说什么，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好了，当他们只是听到他说我是约瑟的时候呢，他们会害怕的，对吧？但是呢，约瑟这个时候给他们讲，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他们的反应呢，他们的反应会怎么样？
同一个父亲，
同一个父亲。那你发现没有？那如果
同一个生命，
生命
同一个生命，还有呢？你发现没有？那这个时候的约瑟，那因为他们对他约瑟的认识是很有限的，对吧？到目前为止，那当他说他我是约瑟的时候啊，他只是认识到他的约瑟啊，他是埃及的宰相。但是呢，他说什么呀？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的时候，这就意味着约瑟已经对他们怎么样，已经饶恕了他们了。为什么呀？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约瑟已经怎么样，他说什么，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那你们是我的什么呀，是我的兄弟，是我的弟兄了。那当我们是弟兄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还会不会追究你们一切的过犯了？不会了，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他就什么呀，当你是我的弟兄的时候，那我就意味着约瑟呢怎么样，已经开始了，就是说我就原谅你们了，我要接纳你们了，是吧？那紧跟着，那但是呢，他们这个时候呢仍然是处在一个就是不是很明白的过程当中，仍然还处在一个就是惊慌当中呢，就带着一些惊喜的一些过程当中， 好了，那约瑟呢接下来呢又给他说什么东西呢？那因为呢就是说当呢就是说啊，只有约瑟怎么样，就是说是完完全全的要把就是说他们弟兄当中的这个恐惧啊从他们心中拿去的时候，他们中间才能够真真正正的就达到啊合一，是吧？达到完完全全的就是说是啊没有间隔啊。那之前呢就是他说什么，那约瑟他说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地的，首先要指明神理呢，我就是你们曾经怎么样卖到埃及地的那个约瑟，要让他们认识清楚呢。如果说我只是说我是约瑟，但是我不给你们一些证据的时候呢，你可能也还会怀疑，对吧？
对。
但是我一指明你说什么东西啊，说我是约瑟，就是你们曾经把我卖到埃及地的这个约瑟的时候，这个时候首先呢就是他的哥哥们呢对约瑟的这个身份呢这个人呢
确认
完全不会怀疑了，是吧？就相当于主耶稣有一天说我是耶稣，就是你们曾经怎么样曾经被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首先呢就是说尽管你还怀疑你还惊异，但是呢当这些话就是讲给你听的时候呢，你首先你就确定了这个人呢还真是了，是吧？那约瑟这个时候他就打首先就让他们确认啊，我就是约瑟。好，然后呢就是说呢约瑟呢接下来呢就要引导他们的弟兄们呢，就是说从他们的那个罪当中啊要释放出来。怎么释放他们呢？他说什么东西啊？那我们再看他下来，他说什么？他说不要因为啊，那这时候就看到呢，他因为他们已经认识了自己的罪嘛，卖弟兄的罪了嘛，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要保全你们的性命。好了，那当他这个时候一说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他的这个弟兄们的心呢就从怎么样就从呢就是卖约瑟的这个罪的这个恐惧当中呢就转化到谁的身上来了。那这个时候啊就从罪的身上目光就集中在谁的身上来了？集中在神的身上来了。为什么呀？因为这时候他的哥哥们也真正的明白了，明白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原来
计划，
对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啊只不过是什么呀，是神安排的，是吧？包括什么呀，包括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是吧，卖到埃及，以及约瑟今天在埃及地有这么大的成就等等等等，那所有的这一些呢是谁安排的？是神安排的。好了，那所以说同样的今天，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聚会，如果说我们仅仅是因为啊因为人的缘故，因为谁讲的好啊，讲的啊他讲的东西真好啊什么东西，因为这个缘故来聚会呢，那目的呢怎么样？那虽然说有时候也是很好的，然后我们有时候你看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去那个去听那些传道人呢，是吧？你包括我们有时候带人呢就是有大型的福音聚会啊，那些带人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冲着什么去的？啊，是冲着那个人去的。为什么呀？哎呦，因为那个人什么呀？因为那个人讲的太好了，是不是？是不是？往往好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是有时候听东西呢，都是喜欢是冲着人去的。你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聚会，毛主席讲呢，我们有时候也是冲着人去的，是吧？好的时候聚会会不会冲着人去的？我们今天在这里留了，我们有时候也是因着人呢。因着人呢聚在一起的。但是呢我跟你讲，真正的就是说是啊，真正的能够把我们的心呢就是完完全全的释放，让我们心得到满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才能呢？
与神同在
时，就是对了，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人呢就是从人的身上呀要引导到神的身上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注意力呢，当我们在遇到任何的矛盾，遇到任何的难处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第一，我们会不会抱怨呢？啊 ？OK，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所有都集中在人身上的时候，会不会抱怨？
会。
会不会抱怨呢？
抱怨。你这
啊？
不知道。
不知道，你肯定会抱怨，哎，是不是？会不会？会，真的会的。我跟你讲，你想为什么呢？因为那我们就拿我们聚会来说，聚会地方来说。如果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你会不会有抱怨呢？会不会啊？ 那好姐妹，你在教会里面也侍奉挺长时间了，你会不会抱怨？有时候。
起初有。
啊，有是吧？那个蔡弟兄，你在香港教会里边这么多年了，
对，
会不会抱怨呢？有没有有时候埋怨呢？有时候。
我现在告诉你了，我二十多年前也是我的教会，我的母会，
啊，
守门口，
啊，
我二十多年以后，我神学毕业了，五年全时间读了，我现在还是做守门口的，也是义工来的。你说了，我情何以堪呢？我情何以堪呢？
情何以
堪？啊，你说了，可是我得做神的安慰，就不怨了。就这样讲到了。
好了，对了，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们今天不会埋怨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啊，不是为着神的，不是为着人的缘故，是吧？
对
了，所以说呢，当我们那个人呢，一直就是注意在自己的罪呀，注意在人，注意在自己的身上，注意在身边人的身上的时候呢，那会埋怨，绝对会的，对不对？会抱怨，会灰心，会失望，对吧？因为什么？人呢都是不完全的，人都会失信的，对吧？但是呢，谁不会啊？啊，只有神是信实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那当聚会或者当传道人，能够把我们这个人呢，就是通过聚会、通过信息、通过交通，能够把我们带到神面前的去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自怨了，不会自恋了，是吧？那个约瑟在说什么？你们不要自忧自恨呢？为什么呢？因为呢，为什么会自忧自恨呢？因为呢，你看我们这个人呢，我真是不配呀，是吧？我真是个罪人呐！神的恩典那么大呀，你看我每天还是犯罪，认罪，哎呀，真是对不起神了，要自由自恋了，啊，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看到什么？原来呢，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呢，都有他的目的，都有他的计划。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那一千，最起码也有一千两银子吧，是吧？啊，我们要把那一千两的银子那个才干要好好的用好啊，然后呢，我们将来有一天呢，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会不会惊恐啊？纵然我只有一千两，会不会惊恐？
不会，
我有利息，是不是？为什么？
有利息出来。
哎，为什么呢？因为主啊，你就给了我一千两，我这一千两呢，我没有埋在地里边，是吧？最起码我还把它放在银行里边，有利息出来了，是吧？我们要遵从主的教导，是吧？那个时候呢，所以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你都不用惊怕了，是吧？你想想那个像蒋天兄这五千两的啊，我相信到时候那个主耶稣来的时候，蒋天兄哎呀，我相信他比我们可能要稍微贪婪一些啊，不要比较啊，但是不要比较啊，我们已经讲了，是吧？那因为什么呀？因为神今天呢把我们都放在一起，那有五千两的，有两千两的，有一千两的，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目的是什么呀？要我们互为肢体，各自用自己的恩赐，对吧？神如果说只给我有就是擦桌子摆板凳的恩赐，感谢主，我把桌子板凳摆好，把桌子擦干净啊，这就主都已经很喜悦了，就会他来的时候就会称赞你是什么，你是忠
心
有见识的仆人，我再给你一千两吧，
是
好不好？
有了，
哎，所以说不要那个啊，不要比较，那有我们，因为神确实给我们有他有先知的恩赐，是吧？有讲福音的，是吧？有牧养的恩赐啊，但是也有侍奉的恩赐。教会需要玛利亚，教会也要需要马大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是啊，今天这个我呢就讲这么多，后边那个我们就要下回再讲，因为呢这个圣经呢有时候呢，很丰富的，好不好？我们反正不急着赶，然后我呢就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蒋弟兄呢，你给我们那刚才我确实中间讲的有一些啊，不是很符合圣经。
刚刚就是那个这几个字，把它写了一下。
我试炼试探。
一个叫试探，对不对？
对。
一个叫试炼，对不对？试炼是从神来的。你去注意雅各新约的雅各书第二卷就是试炼。试探呢，你读雅各书就是从魔鬼来的。那个这个思念呢，就是一般的讲啊，有时候也可以用神来思念人，人思念人，哇！但是不说撒旦来思念我们，撒旦都是试探，
啊，你去读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全部都有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刚刚读到这个圣经里面那个月色，它是试炼的出口，试炼不用试炼，如果试炼就是神，那是神的，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准确就会更好一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主耶稣不是主耶稣，今天就是说了月色，月色他去见了哥哥的时候，你要把他44章和45章的不同，44章是完全通过翻译的，约瑟对他哥哥讲话，犹大跟他讲话都是用翻译，没有直接讲话的。45章不同了，约瑟就说都离开我走开，就是喊埃及人都走开，他跟他哥哥讲话都是用什么话来讲啊？都是希伯来文，一下他哥哥就会惊慌了，你怎么你也能够讲希伯来文吗？对不对？就是这样吧，你也能够讲希伯来文，而且你又大哭一场，什么事情啊？对不对？因为这个是接了44章，44章呢是犹大两次犹大跟约瑟讲话啊，约瑟讲话，那么他就说到他的爸爸为什么允许他把便雅悯带来。实际上便雅悯这里翻译成童子啊，实际上他并不是童子啊，你想这个便雅悯有多少岁啊，大概都是
30多岁
啊。那么从下一章我们来看，他已经有10个儿子了，
小老头
你看看下一章，你看看
是
46章21节，
便雅悯的儿子，共有十个儿子，
所以他不叫童子，那你说是最小的一个，啊哈，就是他们家里是最小的一个，这个我的父亲不许他走了，他最小一个，原来他们告诉约瑟，他哥哥没有了，对不对？他说是没有了。那么也没有说我们把它卖了，没有啊，对不对？但是呢，他哥哥卖他的时候求他，这个是他们是说了这个话，这、就是43章讲了，啊，43章就把那个弟弟带来，他又哭了一场。那么42章呢，他就讲了，啊，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那个心里原来是魂力的痛苦愁苦，就不肯听，好吧？好，那么这些话就是45章以前，他们都是用翻译来传达，不是自己讲的。
嗯。
那么现在呢，一下约瑟就说希伯来话了，又大哭。哭了又跟他说我是约瑟，不要人翻译，对不对？
嗯。
但是直接的希伯来话，他们会惊慌啊。这个惊慌这个字呢，如果你在旧约来看，就是有点害怕的意思。
就是害怕。
他的那个害怕的意思。怎么这个就是约瑟了？你看跟我们讲希伯来话，原来呢约瑟上一次呢，跟他们一起吃饭就按照长幼来安排。
已经来
听了，对不对？他们就很奇怪了。
嗯。
你怎么会把我们安排的不好？好不好？啊，他们就开始奇怪了。但是那个时候啊，也是有翻译。那么今天呢，45章没有翻译，所以他们就有点害怕了，或者说惊慌了。惊慌，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惊慌。
慌，
这个也是你去看，这个圣经里都有的，好不好？啊，旧约圣经，我们把它同一个字。翻译成惊慌，翻译成害怕，都可以，好不好？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讲希伯来话了，就说我就是约瑟了。后面完全就是他们自己对话了，那么而且约瑟先是大哭，
啊，原来就是进去哭，哭了就出来，擦干了出来。这一次是大哭，就当着你们面就哭了。那么你们就也讲了，后面他就讲了，我是你们的兄弟，就是你们卖到埃及的。原来你们说我没有了，我的父亲又说我已经被撕碎了，但是呢，我实际上是你们把我卖了，对不对？啊，然后呢，就是说，约瑟他认识，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因为他被他卖了，他不愿埋怨他们，而是说这是神的安排。啊，这种看法就很少了。就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有人得罪了你，你不会把埋怨他，而且你认为这是神允许的，神安排的，啊，这个就是自己在主的面前对神的认识，那就两回事情，对人的对待也是两回事情。就是说，你会看见一切有出于神，啊，那么一个人能够认识这些是出于神，那就是属灵的生命的长进了，这是我们自己来讲，属灵生命的长进，啊，我觉得这有神的安排。啊，如果我们看不见这一个，我们参加会人和人中间就来 struggle， 人和人中间的走对了，好不好？所以你家庭里头也是这个情况。所以这里呢，因为约瑟他就一直看见神，前面也讲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因为是认识神，所以他没有把这个埋怨摆在他的弟兄身上去。虽然他这里试炼他们，啊，第一个要他们是不是他们说的是真话，所以第一次他们就开始认罪了，这个约瑟就开始知道，因为他听得出来他们是认罪了，啊，然后呢就把便雅悯带来，就要认识到底便雅悯还在不在，对不对？你把我卖了，你是不是就把便雅悯也卖了？好，因为便雅悯跟他两个是一个妈妈生的嘛，啊，所以第二次就把他把便雅悯带来，要和他们讲嘛，啊，然后因为我爸爸的情况怎么样？万一你们又骗我了，我爸爸到底还在不在？啊，所以44章的后面犹大的这一段话是非常好的，犹大的这一段话。那么这一段话呢，他就刚刚这个刘弟兄讲了。你看48节，犹大哀敬他说：“我主啊，求你用仆人说一句给我主听，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这个时候，他们对约瑟都是看的是，他是官，他是埃及的官，所以约瑟肯定穿的是埃及衣服了，说的是埃及话了。他们当然就害怕了，在他们面前要说一句话，啊，这是第48节了，啊，然后呢第30节，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父亲见了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是你的仆人和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家庭哲学，啊，这个就是说如果便雅悯不回去我们就回去，因为约瑟要把便雅悯留下来，啊，留下来然后只是我们回去，那我的父亲没有看见便雅悯他就悲悲惨惨的就相信这个第一个我们把他卖掉了，对不对？我父亲说他已经死了，第二个现在又不回来了，那怎么办？啊，所以就是对父亲的问题了，所以这一个约瑟就听了以后，啊，最后呢是犹大自己讲，那就把我留下来吧，可不可以啊？便雅悯你说的是收出银杯来了，他该留下来，现在你求你把他放回去，把我留下来好了，因为他就想你是要留我们来做你的奴隶嘛，你要我们的那个驴，对不对？驴啊，你要我们的这些东西嘛，我就留下来把它放回去了，我来担罪，啊，这些话，约瑟就相信，他说的是真实的话，
的时候啊，所以后面才有那时候大哭，马上还埃及人走大哭，他们就弟兄相认，完全用了希伯来话来相认啊，这一相认啊，后面就说到了弟兄和弟兄之间就和睦了，和解了，好不好？和解了，然后就让他们回去把他爸爸接来。那看看大家还有什么看法没有？
这个45章第3节，就是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不是这个，就是说第4节，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这边为什么前面都是用弟兄，这里为什么要用兄弟？反过来。
第3节约瑟对他兄弟们说嘛。
弟兄。第3节就要说的是约瑟对他弟兄们说，然后第4节说，请你们，请你们进前来嘛，然后说我们你们的兄弟。为什么用兄弟了？前面都是用弟兄弟兄，后面为什么用兄弟了？
翻译完了，
这是翻译，这是翻译，好不好？
翻译中文翻译问题。
哦，原文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一个字一个字。
对。
原文都是弟兄是吧？这
他说请你们进前来，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因为他们不敢往前面去。
对的。
因为他是官嘛，现在也进前来，就是刚刚就讲
了。也有距离。
我们是弟兄了，啊，你们就前来吧。他们不敢前来的，本来见到他要下跪的，好吧？现在一看，一下就变了，一个是大哭了，不但哭了以后，还要跟他讲希伯来话，一讲希伯来话，马上就说我是约瑟，所以他当然就惊慌了。忽然你看这个情况就变了，本来你不会讲广东话，现在你看怎么他会讲广东话，对不对？好了一下，啊，就变了，对不对？不需要翻译了。因为喊人都走光了嘛，啊，这意思就自己和他们自己交流。
我说就中文，我说弟兄兄弟是中文文化的收词的关系来的，中英文是一样，原本也应该是一样的，所以说
一样
没问题的。
他有一种解释是说，
在
我们组内的都叫
弟
兄，
啊，弟兄蛮密切，
就不知道还是中文。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我明白，我明白。我觉得是中文的收起来的收起啊，我写中文都是这样讲的，写中文都是即因为实际上那边呢他有即有阿哥有十六度嘛，第一个第一
个上面呢编号完全一样的，好吧，兄弟弟兄在西北来文同时一个字，
我记得在新约里边有
一个字，他是
中文的翻译的人，因为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的人，他怎么体会他就怎么来讲。
对对，
新约里面有没有不一样的？
刘弟兄他读了这个圣经，他怎么体会，他今天就怎么来
给你交通。也是有这样子。
那么你怎么体会，你就怎么来交通，好不好？他就这样体会。他说我是你们原来说是弟兄，他说你看，约瑟对他弟兄们说。
对啊，之前都是弟兄。
又对他弟兄们说，那么这个。约瑟对他弟兄们说，这些都是他的弟兄。
对对对，弟兄们
好。那么这底下有一节了，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这是约瑟自己说了，我是你们的。那个刚刚那几个弟兄没有讲话的，就是说约瑟对他们讲，好，对他们讲，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原文都是一个字。中文把它翻了，我是你的
中文是
在新约里边有没有兄弟和弟兄之间是差别的？我怎么记得以前有过讲的？
讲弟兄。
对啊，我们组内的都是弟兄嘛。
都是弟兄。
老留意一下，这是对话来的。这个我是你的兄弟，是这个对话来的，不是那个交的，不是那个关系来的。对，只是谈话，
谈
话，
谈话，谈话，
谈话来的。所以用词是不同的，我觉得是中文是，
这是中
文不同的，
好不好？因为这个完全可以说我是你们的弟兄也是都一样的，
不是他在
这里
翻译的，
所以听到他有一个他就这样讲，他说你看世上的都是叫
内肯定兄弟，
他说在教会里头我们就是称弟兄不称兄弟，他举个例他说黑道的人都是叫兄弟，所以被他一抽就
拥挤嘛，
但是我会觉得哎呦 是不是像他讲的这样，讲的好像好像很那个，所以我在教会里边听人家叫什么王兄弟，哎，我就会受他的影响，哎。因为听完讲弟兄，我很教得很自然。
对，
那么讲兄弟，
弟兄姊妹的话，弟兄和姊妹不叫
兄弟，
不用别的，好不好？那么为什么叫姐妹或者姊妹？
对，
啊，那么弟兄啊，都是圣经，完全都是圣经。你看保罗就写信就是讲，在哥林多。
不，他这个翻译英文是一样的吗？也是 brother， 是一样的 brother， 只是翻译翻的弟兄。一个字那就不存在了，
对，
只是
看
刚才讲的试探和试炼的问题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里面，他这个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还有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这个试探实际上是试炼，
我就说了这个字，
它是跟原文的时候
是这个字吗？
它
因为在希腊文啊，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它这个是
试
炼是吧？
它是一个字，
它是一个字，在这个
但这个
圣
经
里
翻译
是
试探，
试探
原文
是
试验哦。
在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所以
呢，英文把它
翻译十三节，十章十三节是吧？
十章十三节。
那么刚刚上一次呢，这个拜弟兄就讲了，他说这个试探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在英文呢把它翻译成 temptation。
temptation
也可以，
就这个是，
好不好？一个是名词，
试验，
一个是动词，那么。那么这个试炼和试探，在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试炼和试探，它是这样的。
但是就从圣经上面，就从中文字来说，就这个试探也不是全部都出于魔鬼的。比方中文在这边翻译的时候，这个试探，
因为它就是希腊文，你一定要回到原文，所以你不要只用这个，不是从中文来，
不是
一定要回到原文。但是我们最好我们不要说神来试探人，这是根据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不要说神试探，因为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好不好？不要说魔鬼试炼。
雅各书的十二第一章第十二节的这个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这个试探也是试炼，所以是中文翻译的时候。
这是中文翻译，好不好？但是呢，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第四章，你看。主耶稣是受试探，对不
对？
对，
那个是不同的。
魔鬼，所以如果我们是说试探的话呢，我们就注意一下，最好不要说神来试探人，因为雅各书那里告诉我们，好不好？就说魔鬼试探，我们就说人是试炼人了。
试探是诡诈。
我们就说试炼，因为中国人呢，你是说中国话。
试炼就考验。
如果是用英文就不同了，因为你是做 test 就行了。
有没有这个意思？试炼就是考验嘛。
对，
应该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考验嘛。
对，
就是信心嘛，信心经过试炼。
试探就好像，哎呦，我来试一下你，好像这有一点就是魔鬼的这个。
我想
是。这个用，但是在圣经上它是一个意思，但是真正在圣经上他讲的，我觉得是这个字非要搞定的，这是个原则问题。
我觉得有一个是收起的问题，也是通常约定。约定就足成了，
就是啊，圣经就是讲得很清楚，你就只有魔鬼对我对
你的
试探。
可是现在我们
神对人不讲试探
应用的问题，
这
是文字应用，
一定要用清楚。
讲的是说，就是文字应用，我们应该留意应用的问题，我们不要应用习惯就行了，不要乱说的，对吗？
试探就是圣经上已经讲了，耶稣。受魔鬼试探，
哎呀，
这个就是已经证明了，这就是一个原则，这就要这么，就按照圣经这么说吧。哎，要是你要考验一个人，你要那个，那就试炼嘛，对不对？考验人，那就人与人的，神与人就是试炼，人与人也可以试炼嘛，对不对？如果你是魔鬼，你就试探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原则，这个字非常在圣经上非常重要的，这不能开玩笑的，这个
对呀，
这不能乱用的，是吧？按照圣经，
我想问刚才45章24节里面说到，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要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伤针。”他那个伤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因为约瑟还觉得他们没改好啊，还是？
他们绝对不是。
不是一下子就改好。
完全改好了。
一下子不会完全改。
你看他跟便雅悯的就不同了，对不对？是不是跟便雅悯的意念不同了吧？
对啊。
跟他们不同吧？
嗯、
啊。我就会不会相争了？
哦。只是说他们不是全都会改，你一下子改好。
这个本来留到下一星期讲的，
现在
突然一下提出来，下一星期没得讲。
你下星期讲两句啊？
我一般两句我是讲一晚上。
可以回去再找两句。我帮你找。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不是，这个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到下次。
啊，行。感谢主。
你说这么谁呀？
好，我们那个先那个有一个问题啊，交通一下，下怎么样？那个下星期啊，不是讨论那个。